向法师行三问训礼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净土啊，那个像有没有烦恼，哎，这个一谈就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看法。但既然有九品，如果都一样没烦恼，那不是都一品？所以烦恼要看它定位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最主要我们谈这个就是说，你有这样的善根，你总不能端然拱手就放在那里吧。像我们刚才谈到，假如我们现在是一个如法的环境，就像佛陀那时代，可是还是有烦，还是有种种的磨练，不是吗？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在设想一个，当然站在我们在成就一个道场，我们应该让他更能成就他的道业。其实成就道业绝对不是光只是顺境，一定要是有对峙的，一定要有因缘，有能成就他的对峙他的烦恼。如果你光只是都我所以说很如法，其实应该讲说一切都很平顺啊，一切都很平顺，是不是就能成就人才？我绝对不是呢。你看我们现在一直读一直读，难道读就读出一个法师来吗？反而是自己那种，反而是怎么样没得读的，你去求的，求出来反而是人才。你就等着他开课，等着听的话，那不是，那很偏偏啊，反正就有嘛，就是到这里都有。反而把那种应该有，因为你光听很难成为你内心的一种决定的东西，当你去求透过内心里面去周折一环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智慧。因为我们现在太方便了，这方便下来的话又怎么样？所以后来的发觉就是说，这种积极的寻求历练的这种心啊，从于烦恼里面淬炼出来的这个心啊，你应该要有心里有数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讲说就不就是从杂染依他离开，不离离离开的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嘛？啊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一样的道理不是吗？啊，他就从这里慢慢给你训练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离开这种，我就说我们有时候太想象的一个完美的道场，那这个完美怎么去建立呢？你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完美的道场，你怎么就都无法完美？为什么？你内在不完美嘛？你这内在的不完美，再完美你也觉得难受啊。所以应该是怎么样？利用你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你的执着，你应该是积极去处理面对它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想说，烦恼在哪里？有时候觉得烦恼很多。我们总是把它认为是从外在来的这些烦恼，但问题这些烦恼，你一直在回避它，其实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？我觉得它没办法。应该你是从面对烦恼当中去增长你的能力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今要你看呢？我常讲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一个人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烦恼来训练的话，我们能不能有办法信心把一个重大责任交给一个没有受过烦恼、没有挫折的人？我觉得不大放心。为什么？一路上顺利的人，他可能一下子挫折他就倒掉了，他没有挫折训练，很容易就垮掉。所以往往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想的很简单，觉得就是我们应尽量减少哪些东西。像我们说实在的哈，我们现在有一个，因为他很年轻就出家， 他有受过一个比较强的磨练啊，因为他一直在出破作物。那这个出破作物好不好？我们当然出家不是为了出破作物啊。但问题，我后来看到另外一个道理，这些曾经磨过的人耐操，他就跟他磨个十年，我觉得这个人才堪用，不大会含苦。不是说他做哪些事情，我要的是这一份坚韧的个性，不轻易就倒了那个个性。所以有时候很多道场啊，磨这种人磨到最后他们离开，我们都来 cue 起来，真好用。就是他们本身在一个道场里面磨到最后，后来因为某种因缘离开，哇，这个啊、哦，奇货可居啊，啊，这种磨过来都非常好用，啊，你不会说丢着这种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是算是不要。所以我说、啊、显然必须要有烦恼打一打，打到他能面对烦恼打回去，这时候这烦恼很笑出来，我就是要你这样，不要每次都被烦恼打倒，你应该在烦恼打倒你几次以后懂得打回去那种的，对，是从烦恼里面淬炼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曾经苦过来的，你看那个阿姜茶那一本书啊，那个师父，我以阿姜茶以师父以阿姜茶共处的岁月那里面啊，看到泰国人很少离开，都是白人离开多，为啥？生活优渥，乡下孩子去修行的很少退掉，反而是这些从国外来的一时兴趣来的退掉好多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是好是福是祸，是福是祸。对他们来讲觉得苦，对他们来讲不是，就天天日子就是这样过了，难得出家还觉得是享乐嘞，是不是？完全状况不一样。所以在有时候啊，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过度保护，其实未必是福啊，未必是福。有时候一些挫折，你们要学习去珍惜这个挫折经验呢、啊，因为还是从这里面练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呢、啊。所以你说不贵寸阴呐、啊，事业不勤，难得有这种福分呐、啊，啊，结果功果无因克就啊，你这种修行解脱的重功德法，你根本没有去积极嘛。所以有时候我最遗憾的就是有些非常年轻啊，相貌庄严，音声好听，结果去感情惨啊，对啊，赚得多，但我也知道那个赚的从来不会用多久，没意义。哎，一个明明是一个能啊，在未来能利益多少人，结果现在利用他难得的资源呢、啊，去做这些事情，这不是很可悲吗？嗯，岂可一生空过，意义来业无弊啊！就是说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一生空过，对于未来一点帮助，那一点来业都没有任何帮助啊？不能这样啊！应该对，所以在对后学来讲啊，珍惜它，嗯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啊，我们有时候啊，经常在衡量自己啊，衡量的好多，总是跟人家比较，我这个行我不行，我行我不行。其实你就不要管他了。我相信佛法，我就依法而行，其他一概不管，就这样。这烦恼化解啊，一下就这个心念光一提起来，马上就跨了好多了。佛门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？你看那么多，我干什么？这里我他们太太多说了。我知道我不行，我是凡夫，但我从此入于佛门，就依佛教化修学，是不是？那种气，不要再把那个世间琐碎的东西啊，自就是你应该要尊重自己啊。不要轻视自己， 这一份心啊，不要说哎呀我学历低，学历高有他过去的福分，但不管高跟低，我不管怎么样，那些多余的东西反正我没有就没有了嘛，但凡是我有的就是百分之百应用它，你管它那么多。那周立盘陀学大概也没拿过文凭啊，因为连扫帚都搞不清楚，你说他还能拿？他是连小学、幼稚园都很难读吧？我看，那他是一个尊者呢，就在短短时间里面，他正拿到完，重点都不在此。所以每个人，有的人有术士的智慧各方面，他自有他在这个佛门当中可以开展的种种资粮，他未来的功德。那至于你自己呢？你就尊重你自己嘛。我说尊重你自己，就是说，那我就单纯这样一点，不是，还是一样的广大量。人家是从高中开始读起，我就从小学读起又无妨。我现在说，所有当学者皆学，那学得快学得慢，以我何干？我想快也快不了啊，对，那我快不了，我不要放弃，不是啊，放弃以后还是一样啊。所以现在我只尽我的本分，以所有的权力，我尽我的权力学一切该学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进步多少，别人看清，不会承认呢、啊？就这样就好了，心思单纯，一心向前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玩得快。所以太多的这种计较啊，不需要。他说：“直亲觉智披之啊，披着我们这个黑色的啊、这个织嘛织衣，这个等于是出家人的衣服了啊。”持亲觉智披之，意欲到等超何所啊？你辞了家，你离开的，你舍掉你的父母，你当初的那雄心壮志，到底你想超越什么啊？细小思忖，岂可千言过时啊？是，所以这时候就掌握机会，利用任何情境、任何时间，都是在修圣道，好、哦，知道吧？哎，睡觉的时候不放过，不是奔的那个紧，就是该我休息则好好休息。一切处，包括我的心思躁动不安，包括我太过于精进，也依佛法把它降伏下来。我太过懈怠，我如何依法让它精进？一切时，不断的依以善知识的教学教授教戒，不断调整，都是依着圣道，啊，不耽搁时间。我觉得这里面呢、很多东西呢、佛法回馈在你身上的东西其实是很快的哦。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自己一直在佛法不容易感应啊，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用心不殷重，这个观念还没很真实建立。否则的话，它回馈在你身上，你让你对佛法的理解其实并不难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记得我们在这里讲众论的时候，刚开始听大家不是搞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一百多个小时讲下来，是不是也稍微厘清了一点？不过时间久了，恐怕又不知道了。这个没有考试，不知道。可是你看啊，当我们反复，我们是九九一个月才一次，就这样都拉两年了，两年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发觉。有很多居士他也反映了，之前真的很难接受，但这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你看也改变了。你看到这是属于中观正见的核心东西，你竟然能在就一百多个小时你就有这样的进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再培养个一千个小时，才多少时间，你是不是进步更多？只要如法思维，是不是可以吧？一千多个小时，如果你精勤一点，一天五个小时，你多久就完了？是不是？一年就完了？那一年就完了，等于是十倍啊！你说你十倍的努力，对于中论的掌握有多少进步？每天五个小时，一年就三千多小时，不，就一千多小时，早就跨过去了。就在一个门里面，我就天天就五个小时，或者耗耗耗，我再笨把它笨出来， 不是吗？我们就缺少这种耐心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说真的很难，不会，他回馈给你其实是很快，是我们向来很少用心去形成他的喘息。所以有时候我对很多新学讲说，你会不会单纯一点，单纯一点，专精一点，其他随缘听，你自己要立下修学的目标，好好投入，其实不出几年，你自己对法的抉择应该能生出来了。好，像我们道场有一位，他就学讲的时候就是照我讲的，他整理成文字啊，就转成他的语言，但大部分是我讲的。但这样的整理就很难了，因为这整理必须要了解以后才能转为自己的文字。啊，可是这个转为文字，当你很自然的时候，等于是你的嘛，因为我也是转佛陀的语言，不是这样转进来嘛，你就用这种笨功夫。好，我们反正也不版权所有的嘛，欢迎的，好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学讲，要功夫哦。你听完哦，因为中午他们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说听我一次演讲，他说啊，他整理我一个小时要用七个小时啊。我说有那么麻烦吗？很麻烦，整理我一小时的文字稿，他竟然用七个小时。所以当我们把各讲弄出来的时候，这种功夫到你把它转为你的念头，你就是一辈子，你就是一几年下来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踏实的，到最后讲到最后也变你的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几年的一家子功力不是都挤在那里去吗？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没一家子，就是不过至少这个功夫就在这里不断穿就不断穿进去了。所以这还是自己的那一份踏实的心呢、啊，从这个踏实的心一步一步拖进去，这些法因为你用心去串习，也没有多大功夫啊，就是别人讲过的我把它听完整理成我自己的文字，就是文字一样，但讲法用我自己的口语比较顺口，这样但其实都已经有个底了，所以我之间也不会乱啊，因为我都是医者，所以当然有些就要理解的恰不恰当啊，这个要过滤一下，但大部分你只要理解恰当，你就学样嘛，学样久了以后，你说你只要把一个我们讲过的你用了五步十步，你从讲到你熟，你能不懂吗？也懂了吧，因为久了已经用这种死功夫，其实是很踏实的功夫，这样久了以后自己就串成了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岂可千言过时啊，心起佛法栋梁啊，用作后来归进啊，典范嘛啊。这个应该是不要千言过时，心起作为佛法栋梁。这有时候一直在期待就是这个佛法栋梁。我这个人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。就是人才来啊，用一用都可以给大家用。因为我没有那种山头主义啊，因为这个人才有了以后最好是大家用，你说除非道场有事，或者说像我们道场没什么事，要是真的有机会人家请你弘法去哦，乃至未来因缘成熟有人请你住持道场去哦，那我是不希望你一下子有道场了、啊、我倒希望是哪里需要的你哪里去，这样的啦，也就是你是佛教的公共财产啊，就佛教的公共财产，你哪里需要你哪里去，你不要守着一个小家里面去挂，尽量放开心胸培养，不过你要够格就是了，不然你到哪里都给人家制造麻烦呢，不行啊。嗯，是哪里去哪里需要啊，三藏皆可以，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成为三藏法师，我们就不够格，但我们应该往这边理想，不用怕，对，因为这里面讲起为的心起佛法栋梁呢，所以未来的就业机会很多的，因为人少嘛， 所以随便呢、啊，我告诉你，随随便便就变栋梁哦，因为太难，太少了，所以轻易就变栋梁了、哦。好、哦，当然人家当你栋梁，你不要这么认为就是了啊、哦。但实际上，这个佛法能支撑一地，让此地的佛法不衰，应该是活弟子的想法。我有时候在想一个东西啊，我们的活弟子啊，弟子们啊，不要那种太小心眼。有时候我在期待说，当有一个啊、哦，比如说，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法师在冲，我们不要跟他计较，除非他有私心有烦恼，我们该制止他。凡是他是为佛教做事的话，应该怎么样？你的工作我顶，你的法轮我助你转，应该是这样的心。哎，你都出去，那你这种事情谁做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除非他做私人的事嘛。应该都是怎样？我各据一方，各相互成就。你的工作有我在，让你更加顺利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以他的栋梁心啊，站在佛教各地，让佛法因此不衰，而不是说自己不撑得起来，还要扯你的路，让你多疑分心。这不是菩萨法心。菩萨法心就是说，你不用烦恼，我没事啊。你烦恼我浪费时间，你去烦恼别人啊，我顶你，是不是？不要扭捏作态呀、啊！啊，你都给别人，那我们呢？还有我们呢、哦？不是，我们大家都是菩萨发心的人。只要中间有人是菩萨道里面精进用功的，付出重那个，我们团体支持你，对啊，我们以团队支持你的菩萨事业，但不是个人哦，是菩萨事业。你不要到最后弄成个人，人家不要了。这个弄到最后就乱掉了。不是，凡是你无私奉献于佛教的，我们一概无私的扶持你，因为你这个法轮我们帮一分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是用这种心情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此处不需你劳心，我就是学这个菩萨心。你行菩萨道，我学你这个菩萨，我护持你这个菩萨，菩萨护持众生，我护持你这个菩萨，菩萨护持菩萨，这才是菩萨道嘛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不要在这种那种狭隘之心啊，在那里怪啊，我觉得话这个有时候冲没多久啊，就会心力交，就是这个交瘁啊，因为他要分的事情太多，细微处啊，都因为有为细微处而动摇大事情，这是很不值得。所以每个人讲说，各分摊各个的角落，你这个心情不是那种说，为什么我都做这个事情？应该有想说，要没有我，他法轮难转，是不是？我绝对让他法轮转得更顺，不管任何菩萨在转法轮，都因为我在，他能更顺利。我做出我最基本的工作，我守住我最基层的，以便你看这个扛起来，有时候反而最重要啊。所以有的人站在台上，你要后面那个下面扛的要放手，你就跌下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人也不畏怯的，我哪时候我以不同的因缘，谁有因缘我就扮演什么角色。今天换你下大了，可不可以？没问题啊，只是你们忍耐，我不大会做。我们有一个道场啊，就是有人他很喜欢到大了，但不过大家倒是很怕他到大了。不过他真的很怕心，不过大家都很怕，因为实在是很难吃。今天换你去讲可以吗？不过你敢叫我，我就讲哦。拍摄没讲好没关系，下次再来，当然我也这么认为。就是这种赖皮样子，这不就是很像菩萨的样子吗？就是百折不挠啊，对不对？不轻易跌倒的啦。好，就说啊，这个会不会怎样？放心，不用管他。为什么不用管他？他自我疗能强得很， 这个比蟑螂还厉害的。我们菩萨道学到学蟑螂去了，学小强，几亿年下来不会死，对不对？经过所有的问题，他就不会死。看我看什么？我们的当一个小强菩萨，对不对？蟑螂菩萨这样，因为这种韧性够强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个国花改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川七。川七那个野川七啊，哦，那个实在很凶狠的，稍微有东西一直窜窜窜窜窜窜窜窜。如果菩萨到每个人就像这种那种强啊，我当然佛法正当就行了。你看，稍微有个种子放下去，他有机会就窜窜窜窜的把整个山就把那占掉。啊，我们现在说，哎呀，魔好可怕！为什么他可怕？菩萨弱啊。菩萨弱，所以魔才可怕的、啊，是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心起佛法栋梁了，哈、哦，用作后来归敬了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嘛，哪天到说，到最后在历史上要记你的名字，要记怎么记？你有什么优点？哎呀，算了，不要来找我，也没什么好作为人家的后借鉴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这都是一种雄心壮志，不是吗？啊、哦。恒以如此，为恒以如此啊！就是我常用这样的心情哈 啊小细思忖啊，即可千言过时，心起佛法栋梁，用作后来归敬。常以如此啊，就常应该这样。但我们这里面啊，未能少分相应，出言虚设于章典，谈说乃旁以击鼓啊，啊，行以挺特，意气高悬。远行要假良朋，速速清于耳目啊，住址必须折半，时时问于未闻啊。你看这里面，因为它是禅宗，所以禅宗有一个禅宗的修行，他讲故云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，亲父善者啊，如入物中行啊，虽不时宜，时时有润。那狭习恶者，长恶之见啊；小细造恶，即日加报啊，末后沉沦。那一失人生，万劫不复，忠言逆耳，岂不民心者哉啊？那后头他就开始要谈属于禅宗，但其实也不一定是限于禅宗，就是那个对法的侮辱。所以他们这里面也你看。作为一个大德啊，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动不动就是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不立文字，经典不看。他这里也谈的是出，因为你就算这样发心，也未能少分相应，所以你看出言虚设已经典章，你不能乱讲，你要有所根据。所以过去的禅师大德们，他们其实对经典也是极为深入啊。也绝不是说这种完全无知的凭空想象的。所以像我常也鼓励说，这一生是不是有几部经你是不是真正好好背过的啊？戒定慧三学各挑一本好好熟悉它，因为总算可以作为你思维修行言行的点规范嘛。啊，你不会凌乱了、啊、你好好弄懂它，你的修行就依着它，是不是应该要如此？否则的话，这东学西学，学到最后没有一个平易，没有一个标准。照理讲，更应该的不是光只是背诵，而是对道理的时时深刻领略它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才讲说，像我们现在，即使一年你只要懂一部经，短经的，你十年下来一年一部可不可以？你只有愿意的话，不难吗？不是啊。我们昨天已经讲完一部了呢，对吧？才几个小时，下次换你讲。那有到场就是我们讲完马上互讲，是不是？这样快多了，一部短的。你这一生有没有对哪部经典很熟？没有，从现在开始啊。 你不用求多，就从这八大人觉、四十二章经、一教经，光这些就够了。包括我们现在讲的，你每一部经、每一部经反复、反复、反复，你的这个这一生有十部经很熟，够了吧？因为我们可能到最后都一部都还不熟啊，是不是？加上我们所学的，你不用多，其他的随缘听，其他的你各个你挑一个，你深入的反复再反复，让它熟到透支，那个出家吧，那个整个都熟透了，是不是自然到最后自然会串习？你以为这只是讲经吗？不是，是法的意思。你熟到对这一部经好像怎么样，经跟你的心完全融合的时候，这一部经，你看我们不是有个例子，普门品那位普，对不对？他们师兄弟不是有一个出去，我学了很多，回来就跟他这个师兄弟讲说，你学什么？他说普门品，始终就普门品。他就一直骂他说，你应该还有惭愧。这个师兄弟也算是很有道心啊，跟他讲你怎么那么不知道惭愧，那么多年就是一部经啊，他就听，到最后说好吧，那就让我为你送个经吧，感恩你对我的教导。结果他一送普门品，马上感应，就是一部普门品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是不是？何况我们现在如果送个十部，哇，那更厉害。问题不是那一部经，是那一部经的经法与你时时相依持在的。他不会依持你了，当你去依持他的时候，入于你的心，这个法时时会在你心中显现。我不是就之前像上课有跟他讲说，有一个居士送金刚经，送到怎么样，看钢杯都是金刚经。重病的时候，你说这种人还能往 跑到恶道去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嘛。连重病刚背他就看到是放光的金刚经，一字一字放光。老菩萨他一生一生光念金刚经念几十年了，他有没有像我们这么好的环境里面，到大殿里面那么庄严？没有，他们就在家庭客厅里面的小地方念的，孙子在那里吵他就这样念，专心念，孙子怎么吵他就把他抓走，爬到他身上就把他拉开，爬到他的桌案上就拉开，他这样边拉还是看得清。我们要是就火气起来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就要大吹起来。对，要求吸烟啊，我的念经。你这些混淆是，我在念经，你在搅和，什么功夫都没有。你看他就念到，你看，所以那种依热心到强到，你看连看到钢杯都变成是金刚经。你看万法唯心是不是如此？所以他孙子跟他讲，不是啦，阿嬷那是钢杯啦。他说不是，你看一字一字亮亮的啊，金刚经啊，他就照着念，没背也都背起来了。这就是功夫啊。他的道场在哪里？客厅，从客厅练出这种功夫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？我们当然应该比他更强，所以你不能送金刚经，你应该送楞严经。下次你倒的时候拿钢杯你看，哎呀，楞严经好长。那像我们这种殊胜的不能是楞严经，应该是八十卷华严。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看人家是这般的功夫出来啊、哦。好，所以出言虚设点章。那我们现在点章依什么？我们大概就片片段段呢，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。所以依经完整，依论、依律都要有一个完整的依据。所以我们现在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啊、哦！你看我们现在。除了其他，只要中间一天给你三四个小时，不知道有没有了哈，两个也可以的。那如果没有，那你就睡少一点嘛，啊，你就把它练出来。一天其实我们只要有一点时间，就这样一直点，一点一点一点， 把它记上来。好，谈说乃旁于击鼓啊，就说你不能有所根据啊，啊啊，你不能对经典啊，对于圣者过去大德的种种一切能有所评议的啊，行以挺特。这个挺特的意思倒不是很那个，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出家人，他可以身心很单纯，但他那个志向高洁啊，啊，因为时时依法产生的那份庄严，是总是会是俗人呐、啊，因为这个身心改变嘛，因为他所依所缘的是佛法，所以那种不是说我们故意。我们这个挺特倒不一定要穿什么衣服以便于别人，一定要摆什么场面，这种都是真无聊事。所以有时候到最后就故意在场面上以别于别人，不是一个人走到来，那凡夫不认识，你不用去强求他认识你，是祸的是祸、啊、就算大家不认识，人天也看得清楚啊，哪是真才实学，这个是不是就很清楚嘛？所以自己在于这种自己的自我肯定于何处，应该弄清楚，而不是寻求外在的这种名位地这种权势，以便于自己形成一个自我肯定，种种排场其实不用。你看行以挺特，意气高贤，不是意气高慢哦，是那种走在一个地方，你我们现在一般来讲，我们啊、哦，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很难去描述哈、哦，但我用例子一下，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都是国家的重要的人物，或是世界各地的达官显贵、富豪，都是高层社会高层社会的人，请走在那里，你会觉得拍谁拍谁拍谁拍。畏畏缩缩，对，为什么没信心？那为什么会在乎他们的地位？因为你流俗，是不是？乃至如果自己都是博士，你会不会怕？哎呦，都是学者呢，懂？学者又怎么样啦？我不是讲一个例子吗？这里面有一万个心理学博士，讲针对一个病人讲说啊。这个是测他的心理是如何如何，一万个心理博士可能有很多答案，结果一个老太太拿着菜篮子刚好经过，一看不是啦，那上辈子造业，我所以这样的，因为他有天眼通，他有宿命通，一看就说您公料不丢弃啊啦，都不是这样，一切是业障啊，啊，一切都要忏悔告好啦，不是您讲的那个啦，啊不。一万个博士比输一个老太太，因为那些都用猜的，他是自己看的，所以这个老太太如果走到一万个心理学博士，他会不会怎么样？意气高贤，那很高贤啊，因为这些小孩子根本不懂事，他就走在这一群人，那大家当然一万个博士当然都不看重他，那他也不甩你，为什么？他心里有数啊，你们讲的根本错啊，这个很多心理学博士就问了这老太太，你懂什么？你有没有读过什么心理学？我说没有。那你凭什么讲话？凭这样看就出来了。啊，我不相信你的事啊。信的最好有用，因为那个对病人有用。啊，你不信算他倒霉。我们从不在这里寻求你的肯定，但道理就是道理。我就举了一个就是比喻这样的。处在世间高贵之人身上，世间人所谓的高贵人身上，你走在那里根本是什么？意气高闲，清高悠闲，为什么？不慌不乱，因为你有你的正法在依止，你何必去缠取他们？你既不以世俗为重，我何必去以他？我为什么去畏惧于此？这不需要吗？所以走到这么一个地方，一个修行人，我不寻求你要对我特别处，那就说，哎，他们等这出家人轻慢他的事，你做你的，对不对？ 你也不需要参取，你也尽你的本分，不需要这个行为乖张的跟人家标新立异，不是，你就一个道人，依着你的道，身心依止一法而行止，行止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他的行以挺特，为什么这种挺特在哪里？不为世俗所牵绊嘛，对不对？心智如如清净香，依止于这样的一个正法。你看，所以他意气高悬啊，否则我们呢看到这种事情吓得要死，不知要如何。你可以看到，这绝对不是只是说人多会怕的意思，是我们的心里有挂碍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见到一些达官显贵，我就屈从迎合。你看，这为什么？那不是把自己作贱的吗？你如果以他们为贵，你又如何引导他们学佛？我不是要你自命清高去否定别人，就是做你该做的，这样而已嘛。慈悲对待，柔和，你就说达官显贵来还是客气的、啊、换夫走卒来也客气慈悲的、啊、都一样啊。你说我要自命清高，那些达官显贵来不要让我不要见他，这换夫走卒我才要，你这个人也有病了，对不对？他平等平等，难道这些达官显贵得罪你的？他有的人是术士有福，也是修佛而来的，不是吗？难道你要特别去把区别？不是，一概平等慈悲对待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的一个修行人走到哪里，自然赢得世人的尊重嘛。远行要假良朋啊，这一条路当然走要有良伴啊。那烁烁清以耳目啊，啊，不断的在这种良伴当中啊，有这个好的道友啊，怎么样提醒我们啊？所以远行在那我们叫做出门远行要良朋，修到这一条长远的路要有良好的道友。良好道友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又拿到现实来啊，良好道友在哪里？有时候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可能把他当冤亲债主嘞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什么叫做好道友，就是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，但你见到他你作恶你会心虚，你会惭愧，而不是你作恶那一个人会包容你，呼迎呼你，你明明生惭愧，他知道没有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是对方的错，这种是恶友。难得你已经生善心出来，他的恶心就把你盖掉。对，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择友。所以自己必须择伴，择那个怎么样做坏事你会怕的那一个人啊。所以你做坏事他会包容你，那个最好远离了。你做坏事见到他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你就会觉得不安，不要啊，谁在呢？不要吧，会被骂呢。这个对不对啊？那个人在，我们不是那种，我们应该是一个真友，而不是一种那种酒肉朋友。所以一个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处在烦恼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位法师，他就提这个例子，到现在我都记得。他说他刚学佛的时候，一个人老是欺负他，一个僧众老是欺负他。他就去问他的师父说，你那个弟子怎么都欺负我，就表现这里自己的不满。结果对方就说，他已经够烦恼了，够糊涂了，你怎么还跟他一样？那么一听说，哪有这样，自己弟子不教反而骂我。可是后来他后来就想说，这个反而是善知识，因为另外有人鼓励他，你好好跟他争，你好好跟他争，说这个反而是顺你的心，顺你的烦恼，这是恶知识。刚开始听得很贴心，但他不顺道。那一个虽然师长他说他很烦恼，你不要跟他烦恼，我不一定要，其实不一定要骂给你看，我用 法鼓励你应该要跟他不同。你也许心情上会觉得说不平，但问题他用的是佛法。所以你看，也这一位法师到最后换来人家对他的肯定嘛，就是说我不卖人情啊，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，你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也这个例子我也听到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，尤其在佛门，应该怎么样来护念一个人，在我们周边人能提点你，不是恶心，乃是就算恶心好了啦，但这个恶心到最后是你收获的话，你也要感恩啊，不是吗？他有空没空都挑我麻烦，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收获？有，感恩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明明你有收获的啊，那可是不舒服，那不舒服那是烦恼。有利的是佛法，那你要挑哪一边？那不是很现实吗？看你要求什么，你要求舒服的就求舒服的，在家就好了。啊，佛门来讲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就是专业的自找麻烦，不是吗？啊，现在人家帮你找麻烦，那不是更好？所以我之前讲那个课的时候，也不是提到吗？我们每天都要断我执，佛菩萨帮我断我执。佛菩萨看你那么虔诚，就找了一个冤亲债主来了，帮你断。照理讲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平常就是，哎呀，我忏悔忏悔啊，结果有人来讲。就指着你找你麻烦，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？大行啊，你很可恶，你怎么这样？啊，我应该起来。对啊，大行你很可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帮我断我执嘛，啊，所以他才是我的善知识。不管他有道理没道理，不过实际上他在帮我断我执，这个是我在道业上的助缘。那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我才是我的敌人。所以平常我想断我执，当人家要对峙你的我执的时候，你却还跑出来护我执，这不是我们现在修行最怪的地方吗？诶，你怎么可以骂我？诶，你不是你昨晚那个跟佛讲说要断我执，佛打电话给我叫我今天来帮你断我执，我现在断我执，你怎么跑出来护你的我执？我们现在不是经干这种很奇怪的事吗？又说要断我执，人家就出来断你的我执，你怎么还在怕呢？不是吗？啊，不然怎么断？我执本来我只有断得很舒服的那种断我执嘛，缘觉经就像断头一样那么苦啊。断我执当然苦啊，不然那叫我执。断别人的我执是倒舒服啦，因为那是我的我在这里，我断别人我执可以，断自己我执不舒服。所以后来忍辱行应该怎么看，就是从这里忍哪里，不是忍逆境顺境，而是忍那个我不让他起，不在我上用心，忍这个对我的肯定，对护念守护我的这个心如何把它拆除，守护那个不让你继续以五蕴肯定自我的这个才叫忍辱，这真功夫。所以这时候你在忍，忍得很苦，但你会忍得怎么样？我在道上。所以这种人你不觉得很可怕是吧？非常人，这种人真道人啊，是不是？忍得还有喜乐出来的，这就难了。他不以世间，他完全是既能忍了下来，从此在忍的当中不是一味往负面忍耐，而是同时又能升起忍辱的喜乐心，这是忍辱功夫啊！同时在忍辱当中既能肯定忍辱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学这个哦。不过这个人啊，啥这个只要一个就好了，哼，这是超人，这当然是佛法栋梁，这就是真栋梁。哎，想一想，讲一讲，自己都想做，可是师父就对，哎，好，我们这次就到这里了哈，那我们就星期再继续啊，星期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请合掌。 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。哎，阿弥陀佛。
他众亲起立。向法师行三问训礼。阿弥陀佛。向上礼佛三问训礼。